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请看启示录，启示录第十九章七八两节，十九章七八两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我把这两个经文再读一遍，这是很重要。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段经文让我们基督徒会非常感动，这是应该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教会，我们知道教会就是从五旬节开始，直到被提到天上的信徒，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呢？从五旬节开始，直到教会被提到天上，那个时候我们将要以新妇的身份在婚礼当中献给基督。听众朋友，这是我们要明白的。这场婚宴，这个婚宴，这婚礼宴席是要在天上举行，这是非常的圣洁，又是尽善尽美在天上举行的婚宴。那现在我要引用以弗所书第五章来配合我们现在读的启示录十九章七八节。以弗所书五章，保罗曾经教导，做这样的教导，夫妻两个人必须要是信徒，就是指这个夫妻两个人都被神的圣灵已经充满了，那么他们的关系，婚姻的关系是来自神的圣灵的引导，要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所以夫妻两个人必须要有圣灵的引导，被圣灵充满，除非这一对夫妻都是基督徒，否则他们不会明白真正的婚姻关系，真正的爱是什么。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看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怎么说，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几节经文在结婚的时候啊，我们会应用这个经文啊，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文，这是说到基督与教会亲密的关系。听众朋友，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活在一个道德非常败坏的一个世代当中，我们看到当前的社会常常高谈阔论，讲一些男女的性关系，讲性的问题，这个世代的人其实他们对真正的性男女关系这方面看起来外表上好像懂得很多。有一天我看到有一对年轻男女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众人面前公开的好像亲热得很，哎呀，我看起来很难过，我真替他们难过，怎么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的在那里亲热，他要做表演吗？我想这一对年轻男女，他们知道什么是爱吗？爱是什么？他们真正明白吗？他们到底知不知道一个做丈夫的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或者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真正的意义，爱的意义在哪里？但是我很担心啊，也许我们基督徒啊，虽然我们结婚了或者还没有结婚，也不知道到底爱是什么意思。圣经里面讲的爱，夫妻的爱到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做丈夫的啊，我们基督徒丈夫 你会不会还记得第一次当你看到你的爱人的时候，那时候你的心境如何？如果你已经结婚了，这婚姻是一个盟约，你们两个已经结合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婚姻的结合，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现在也许你是老夫老妻的，你是不是还记得当初你们两个人夫妻结婚的时候，刚结婚的时候光景到底是如何？就是婚姻其实是描述我们跟基督的关系。那现在我在引用，这是刚才我们要读的以弗所书五章25-27节，就是描述到主耶稣基督迎娶基督徒的日子，就是我们跟基督，基督是新郎，我们是新妇，我们是新娘，都是描述耶稣基督迎娶我们这些罪人，这些蒙恩的罪人，基督徒的日子。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得到洁净，成为圣洁的。所以亲爱的，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们，那么我们今天活在这个败坏，道德败坏，男女关系道德败坏的一个世代里面，你要特别要在婚姻上保持圣洁，让我们的婚姻是在主里面没有玷污皱纹，没有玷污皱纹，要看重婚姻，不可以马马虎虎，婚姻是确实是神圣的。那现在我们继续看，回到启示录19章7节，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这什么意思？这一节经文特别用男女的婚姻来描述基督与教会的合一。记得婚姻是神圣的，神所设立的，所以这里用婚姻来叙述基督跟教会，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基督徒蒙恩得救的人跟基督的关系，就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是合而为一的，是一幅很美妙的、很奇妙的一个爱的画面，奇妙的一个画面。这里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这里所描述的旧约的圣徒好像没有包含在内，这里特别是提到什么呢？教会，是谈到教会时代的信徒，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属于教会时代的信徒，包含在其中，旧约的圣徒没有包含在其内。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连施洗约翰他，你记得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施洗约翰他称自己是什么呢？他没有称自己是耶稣的心腹，施洗约翰他称自己什么？他是新郎，就是他是新郎的朋友而已，这很特别。这是在约翰福音3章29节这样记载啊，我们翻到约翰福音3章29节，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所以新郎跟新妇的关系就是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所以这里特别我们可以从这节经文知道说，新妇跟基督的关系，就是基督徒跟新妇基督的关系有非常独特的关系。那么我们读圣经，女士，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他爱教会，主耶稣基督为教会这个心腹舍命舍己。所以这里我要引用约翰福音17章，跟基督是新郎，教会是心腹。在约翰福音17章23-26节记载主耶稣所做的一个所谓大祭司的祷告，主耶稣怎么祷告，也是描述心腹与基督的一个独特的关系。约翰福音17章23-26节，主耶稣的祷告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也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听众朋友，主耶稣啊，这位做大祭司的祷告讲到蒙恩得救的人跟耶稣基督的关系，跟父的关系。这个经文啊，盼望听众朋友好好的默想。这里啊，我再强调说，约翰福音17章23节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的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所以这个经文说的很好，我们要去好好想，太奇妙的，这是 啊，我们第一次当我们认识真正的认识基督，就能够从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知道我们跟基督跟父的关系是合而为一的关系。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启示录十九章，在听众朋友，我们再回到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下面怎么说，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注意启示录十九章八节下，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什么意思呢？这是说到教会，教会就是基督徒蒙恩的人所穿的结婚礼服。教会的结婚礼服是什么呢？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个结婚礼服这个观念是很特别，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个理念我们不太容易明白，所以听众朋友特别注意听。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是罪人，我们不可能凭着自己的义来到基督面前。所以今天听众朋友，我们跟基督是新郎，我们是新妇，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没有办法因着靠着自己的义行能够站立在耶稣基督面前。那么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应该特别明白这样的真理，我们基督徒就是一个罪人，没有资格做耶稣的心腹，我们的义不能够站在耶稣基督面前。那现在我们要引用腓立比书三章九节啊，这个重要的经文，腓立比书三章九节这样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我们要全心全意的信靠基督，这个信心是基督所给我们的。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信靠基督不单单是说啊，我信靠耶稣的，我信耶稣的，不单单是为了罪得到赦免，也是让我们什么，让我们有份于基督的义。所以基督的义也进到我们的里面。为什么这里啊，使徒约翰说到结婚礼服呢？我们再回到启示录所说的结婚礼服是代表什么呢？使徒约翰他提到这个结婚礼服，这个结婚礼服呢，就是刚才所读过的圣徒所行的义。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很重要。那么因为我们知道结婚礼服，我们穿的这个结婚礼服，结婚的穿新衣服只用了一次啊，我们就放下来了。结婚礼服，结婚的穿礼服只穿一次，但是我们要继续的穿戴耶稣基督的义袍，直到永远。听得不明白吗？所以我们从救恩的观点，从救恩这个观点来了解。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要将来站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但是基督徒未来要站在基督耶稣的审判台前，但是不是那个时候站在耶稣基督审判台前做什么呢？不是为了因为我们犯罪受了审判，不是因为的罪受审判，而是要得奖赏。这是听众要了解的，未来我们站在基督审判台前，不是因为我们的罪啊受审判，而是要得神给我们的奖赏。所以感谢神啊！所以我们知道历世历代代的信徒都是要累积以所行的义作为新妇，作为新娘啊，作为新妇的礼服，那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罪要受到审判，而是因为所积累的义行作为新妇所穿上的礼服。那么这里听众朋友不晓得现在你了解吗？那我要问我们听众朋友，我们一个基督徒有没有好行为？基督徒应该有好行为啊！既然是心腹，心腹的礼服代表好行为的意思，那既然这样子的话，那听众朋友你我们都是信主的人，也是基督徒，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好行为的表现呢，来装饰我们结婚的礼服？你既然说我们是心腹，那么你的心腹所穿上的这个结婚礼服啊，表示有好行为的意思，到底我们有好行为吗？那我问我们听众朋友，你我在神面前你有好的品德，有好的行为，有新的改变的生命呢？那我要再问说，你我在神面前你到底为耶稣基督做了什么，有好见证吗？那么我这个时候要引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啊所引用的重要的经文，表示说结婚的礼服代表我们基督徒应当有好行为，如果基督徒没有好行为的话，我们要好好的反省。那现在我们看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重要的啊，我们也很熟悉的引用保罗的话，让我们明白装饰结婚的礼服就是好的品德的意思。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这样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 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那注意这节经我再念一遍，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奖赏。注意，金银宝石才能够经得起火的试炼，草木禾秸就会被火烧成灰烬。所以这里强调什么呢？就是教会的礼服是什么？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好行为，基督徒的善行非常的重要。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这个经文，听众朋友要记起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这样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啊。这个经文听众朋友，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能够在神面前做一个好好的反省，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跟基督啊，基督新郎，我们心腹，在婚礼之后，我们把这个婚礼的衣服新衣穿新衣就把它收藏起来了，放在一边了。但是之前我们读过，在刚才我们读启示录的圣经里面读过，看到天上的长老们就将冠冕，把他们所戴的冠冕放在羔羊的脚前，是什么意思啊？乃是要宣告唯有基督才配，基督耶稣才配得冠冕。这些长老们为什么把冠冕放在羔羊面前？就是他们不配戴上这个冠冕，唯有耶稣基督才配戴上这个冠冕。同样还有个意思，就是说教会也应当要显明基督的荣耀。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要彰显在我们的生活上要有好行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造成的，为了叫我们行善，所以教会要彰显出耶稣基督的荣耀。盼望听众朋友啊，我们基督徒要有好的行为。那以弗所书二章七节啊，我们再把新约以弗所书二章七节把它重要的意义说明。以弗所书二章七节这样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啊。所以我们听众朋友现在要应该明白的吧，我们基督徒应该让世人看见有好的见证，就是一个罪人已经蒙恩得救了。我们知道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他们不会下地狱，将来蒙恩得救的一定是在天堂里面。也要知道说我们不是靠自己的义，乃是靠耶稣基督的义蒙恩得救，也说明了显明是什么，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本来我们自己是没有资格上天堂的，也不能够上天堂的，但是因为我们已经信耶稣了，所以基督跟教会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并且我们基督徒也要因此，那么我们啊知道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非常的密切，那么我们心里面会得到非常喜乐啊，有说不出的喜乐。因为我们可以说没有别的受造物就像我们基督徒跟耶稣，因为耶稣他是我们新郎，我们是新妇，能够享受到这种很亲密的关系啊，这是非常奇妙的。所以基督徒跟耶稣基督的关系，都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非常非常的亲密。那么这个亲密的关系也表明是什么呢？那么是一种非常喜乐。所以听众朋友啊，我们基督徒应当在主里面有喜乐。为什么？我们已经啊，我们这些罪人已经蒙恩得救了，我们不会下到地狱里面去，因为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基督的义，我们知道啊，我们是现在已经属于基督的。所以没有其他的受造物能够享受到这种教会跟基督的彼此非常亲密的关系。那么这是一种很特别的经历，盼望听众朋友慢慢的体会到。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启示录十九章的九十两节，这是重要的经文。启示录十九章第九第十节，我来读，注意这个经文说什么。天使吩咐我说，就是吩咐约翰说，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起 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我把这经文再念一遍啊，经文很重要。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请注意这节经文什么意思。那这里先让听众朋友再回想，羔羊的婚宴在哪里举行呢？是在天上举行，但是婚姻的宴席却要在地上举行啊！注意，婚礼，羔羊的婚礼在天上举行，但是办理婚宴宴席要在地上举行啊！这什么意思呢？那现在我们翻到马太福音25章啊，特别听众要回想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特别说到十个童女的比喻，听到没有？我们想一想，马太福音25章十个童女的比喻是什么呢？十个童女的比喻就是描述在地上的婚宴。那这个十个童女是什么呢？记得这十个童女不是指心腹，不代表心腹，这个十个童女啊，不是代表心腹，因为耶稣基督只有一个心腹，这个心腹是谁呢？就是教会。新郎他要回到地上，跟心腹回到地上，在地上婚宴要在什么？在地上举行。那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不单单是主耶稣要审判大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不只是做审判的工作，主耶稣在地上要什么？要举办一个场面非常大的婚姻的宴席。那么这个十个童女代表什么呢？又被邀请，这个十个童女啊，又被邀请到参加这个地上举行的婚姻宴席。所以最近我现在要引用这个诗篇第45篇，就描述地上要举办婚宴这个场景。诗篇45篇这样说，这里我们啊要注意哦，诗篇45篇，耶稣基督他是以君王的身份降临啊，就耶稣基督再来也是以君王的身份出现。所以诗篇没有告诉我们，诗篇45篇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心腹是谁。在诗篇45篇第9节就提到这个皇后，这个皇后其实按照我所了解的就是心腹。诗篇45篇第9节说，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的妇女之中，皇后佩戴俄斐金饰站在你右边啊，这个就是心腹。这节经文就是什么？就是预表教会，预表教会，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那么在场有很多的宾客，在诗篇45篇12节这样说。那么我们再看诗篇45篇第12节说，推罗的民必来送礼，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婚宴将要在地上举办，那是一个大型的，地上举办大型的婚宴。这是什么意思呢？表示那个时候凡是进入千禧年的以色列百姓以及外邦人都是受邀请的宾客。要记得婚宴要在地上举行，那时凡是进入千禧年的以色列人以及外邦人都是受邀请的宾客。这场婚宴非常特别，这个婚宴是预表千禧年时代的到来。那么这个千禧年的婚宴啊，是一个时间很长的婚宴。那么这个婚宴结束之后，要记得教会看起来仍然像新夫一样，仍然像新夫一样。意思就是说，新郎跟新妇的蜜月期要延长到千年之久，是一个很长的。那么所以蜜月期在千禧年的时候也不过只是开始而已啊。所以这是告诉我们，基督徒这个跟耶稣是基督的心腹，将是何等奇妙的大喜乐。所以天使就为这个场景啊加上神的印。所以在启示录19章第9节下半这样说，这是神真实的话，这是神真实的话，就是印证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所以使徒约翰 他就记载了这个婚姻的场景。所以我们看到约翰情不自禁的，他就敬拜这位传达这个信息太奇妙了，所以使徒约翰竟然要跪拜这个天使，所以天使立刻禁止他这样做，因为天使也是受造物，只有神是配得敬拜的。所以啊，我们知道啊，今天一个很讽刺的事情啊，我们认为就是说假基督、敌基督、假先知都喜欢人，魔鬼撒旦都喜欢人敬拜他。可是今天很多的世人很喜欢高抬自己，常常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看到羔羊在天上举行婚礼之后，接下来的大事什么呢？就是基督再来在地上要举办婚姻的宴席。所以听众朋友，大君王耶稣基督既然有一天要来到地上，但是教会那个时候已经被提到天上去了，所以当地上经历大灾难之后，大君王基督就会到来在地上。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跟他心腹将要基督的心腹也是跟与基督同行，一起来到地上举办婚姻的宴席。那么这我们会看到，这是何等荣耀的日子，基督在的日子很荣耀，他跟心腹一同的到来。那所以今天听众朋友，我们要从地上的眼光，不要老是看地上的事情，我们要看到啊永存的天家。最后要问听众一个问题，请听众朋友回答，你对羔羊婚姻的宴席有些什么感受？欢迎你来信分享，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